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苑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欢迎大家来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新约番外篇。这个课程是由牧基老师所撰写，牧是牧道的牧，基是基督的基，由我杨天成把它演绎出来。今天呢是第25课，我们在上一课完成了希伯来书的学习，在这一课我们来开展一个新的书卷，就是雅各书。以下由我继续为大家来介绍雅各书的写作背景，雅各书的作者的问题，最后我们会讨论雅各书的内容主题，帮助同学在个人阅读个别段落当中会有更好的掌握。雅各书是一篇道德教诲味道极浓的劝世良文。劝世良文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建议或者是辅导的意思，是用作指导信徒们应如何生活。我们现在来进一步认识雅各书的写作背景。说到全书的基调，我们认为作者并不是以传道者的口吻，反而是以教师的身份来教导信徒。我们可以参考雅各书3:1，中文和合本没有译出，但是英文 NIV 译本却特别译出来，就是我们做教导的。雅各书作者认为自己是有责任为信徒生活的每一个范畴做出指引。我们可以参考以弗所书4:11-13。在提出教导的时候，作者运用了当代3种主要的传统，那就是犹太教、希腊以及基督教。首先我们要探讨的是雅各书当中的犹太风格。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读雅各书，它始终是新约书信当中最富犹太色彩的书卷，而犹太观念也渗透全书。一开始，雅各书这个书信名言是写给散居的12支派，1:1。接着作者也将基督徒会众称为会堂 ,NRSV 译作 Assembly, 并坚持独一的神的信仰 ,2:19。这正是犹太信仰的核心。还有他对妥拉也就是律法书有相当正面的态度 ,1:25，2:8-13，4:11-12，并喜欢引用旧约作为权威。雅各书的作者常常以旧约中的英雄，比如亚伯拉罕、喇合、约伯以及以利亚等等，作为读者信心的典范。2:21-25，5:11，17-18。雅各书作者的教导也与旧约先知书里的先知呼吁彼此呼应，比如说呼唤人要悔改4:8-10，攻击富有的欺压者5:1-6，同时强调信徒们要务实的有效的照顾有需要的孤儿寡妇。另一方面，雅各书在某些方面写作风格跟箴言书当中的一些主题，比如要控制自己的舌头，两者相似程度很高。还有雅各书的作者也很像智慧文学一般，善用观察大自然的规律，例如对丛林失火的观察3:5， 风吹起海上的浪花，一章六节等等，作为表达人们生活智慧的类比。还有我们可以看到雅各书相似于旧约当中的一些智慧文学的传统，比如包括正典中的箴言、约伯记以及传道书，甚至第二正典华人教会统称为赐经的传道经以及所罗门智训。要教导人什么是生活的艺术，它跟这些智慧文学一般，为要帮助读者们校准自己的道德生活，使信徒生活上能反映出对神主权的敬畏。雅各书当中，我们除了发现不少充满犹太风格，同时也在当中发现有丰富的希腊色彩。首先，整封书信的修辞和风格都显出经过作者细心雕琢的希腊文，书信的起手语也是惯常用的希腊文书信的风格，一章一节。书信也用了不少长篇大论，在保罗书信里，这是一种常用的辩论式文体，与此同时也是为当时一种相当普及的希腊文学题材。作者也用了一种拟似跟读者辩论的形式，来教导读者一些道德生活的操守。二章十八节、三章十节、四章十三节。然后雅各书里也引用了不少希腊哲学的用语，比如所栽种的道、大自然的轮子，和合本译作生命的轮子。希腊的科学，特别是在一章十七节天文学方面的暗喻，以及一些较为显著的图像，比如马、船等等。雅各书较少用旧约的画像，但以上所提到的画像显然是取材自希腊以及拉丁文学。再有，这些作者大多使用旧约的引文以及暗喻，他们很多的时候收自于其实是译本里的经文。纵观以上不同的发现，我们大可推断作者对希腊文化简直是了如指掌。最后，除了犹太风格与希腊色彩，我们在雅各书当中也发现了不少基督徒的术语，这些书信无疑是具有基督教的韵味，纵然他却很少提到关于耶稣的事情，例如他的受死与复活，只不过作者也暗示了浸礼时要奉基督的名字，二章七节，以及明明地讲到主再来的盼望，五章七节，基督徒社群被称为教会，五章十四节。作者在讨论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节信心与行为的时候，也反映了他对保罗的思想非常熟悉。但最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全书渗透了耶稣的教训，读者只要是较为敏锐的都是能够察觉到。比如第一，一章二十二节里强调听道与行道的关系，与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房屋建在沙土上这个比喻甚为相似。第二，二章八节提到爱人如己的教训，当然是来自旧约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但正巧的是，这个教训同样是主耶稣所关注的，分别记载在三卷辅类福音书当中，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九节、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与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七节。第三个就是五章十二节提到禁止启示的吩咐，这与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四到三十七节 正好是相合的。还有雅各书也相当了解耶稣登山宝训的口传传统。穆基老师从雅各书里找到了至少14个地方可以跟耶稣登山宝训的教导连接在一起。雅各书1章2节跟马太福音5章11到12节以试炼被人毁谤为欢喜快乐。雅各书1章4节跟马太福音5章48节要求人要成全完备，马太福音要求人要完全。雅各书1章5节还有马太福音7章7节两者的主题都是祈求就寻见。雅各书1章20节同马太福音5章22节两者的主题都是人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雅各书1章22节同马太福音7章24节两者的主题都是听道要行道。雅各书2章10节同马太福音5章19节两者的主题都是要遵守全部律法规条。雅各书2章13节同马太福音5章7节两者的主题都是怜悯的可贵。雅各书3章18节同马太福音5章9节两者的主题都是鼓励人使人和平。雅各书4章4节同马太福音6章24节两者的主题都是世俗与财富。雅各书4章10节同马太福音5章4节两者的主题都呼吁人要在主面前自卑。雅各书4章11节21节同马太福音7章1到5节两者的主题都是不可论断弟兄。雅各书5章2节同马太福音6章19节两者的主题都是地上财物都会变坏，能被虫咬。雅各书5章10节同马太福音5章12节两者的主题都有提到从前先知也曾受苦待。雅各书5章12节同马太福音5章33到37节两者的主题都是不可启示。还有雅各书的内容跟新约里其他书信也有相类似的道德教训，反映出当代信徒正在酝酿发展一些基督教伦理模式。雅各书尤其显明与彼得前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以下穆基老师所提出的6处两卷书当中彼此主题呼应的经文。雅各书1章1节形容读者为散住，同彼得前书1章1节则称为分散寄居的人。雅各书1章2节同彼得前书1章6节两者都劝勉读者在百般试炼中为喜乐。雅各书1章3节同彼得前书1章7节两者主题都是信心将被考验。雅各书1章10到11节同彼得前书1章24节两者的主题都是以花草比喻血肉之躯或世事变幻。雅各书4章6到10节同彼得前书5章5到9节两处都用上旧约相同的经文。雅各书5章20节同彼得前书4章8节两处都提出可以遮盖许多的罪。从以上的例子来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雅各书视为基督教的文献。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的说，雅各书既是一套初期 教会信徒所建立基督徒伦理原则的初稿。遣词用字上也同时是一套富有传统犹太风格与希腊色彩具备的基督徒生活的智慧手册。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步来了解雅各书的作者身份问题。雅各书里的作者一贯以教师的口吻，又以教师的身份自居，这正是今天讨论雅各书的焦点所在。在书信的起手语，作者只称为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在新约圣经里，我们至少找到五位同样被称为雅各，他们都是雅各书作者的候选人。他们的背景分别是：第一，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第二，犹大的父亲雅各；第三，亚勒菲的儿子雅各；第四，小雅各；第五，耶稣的兄弟雅各。在这五位当中，我们认为似乎只有一位在初期教会当中是最有权威的，他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保罗甚至称他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支柱，加拉太书二章九节。还有，自从第三世纪俄利根又称为奥利金的开始，教会传统都认为这位身处在耶路撒冷的耶稣弟兄雅各为此书的作者。理由有几方面：第一，这封书信的特点与这位候选人相当吻合；第二，从书信的内容可以看到，作者是一位犹太基督徒。无论从新约文献内证和外证，很多都强调耶路撒冷中的雅各相当重视犹太的律法传统。第三，恰巧雅各书这封书信是相当富犹太色彩的，因此这也成为一些学者认定了耶稣的兄弟雅各作为雅各书的作者。但是众所周知，耶稣的弟兄雅各在公元62年间殉道，所以如果雅各书是出自他手笔的话，雅各书也应该被列入为新约较早的书信。虽然以上三个理由相当充分，但是仍然有很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耶路撒冷的雅各不大可能是这本书的作者。他们当然也提出其他不利的证据。首先，雅各书这封书信的希腊文是经过刻意润饰的。当然，在一个多种语言流通的世界，希腊文也是当时人们惯用的语言。不过，这对于一贯常用亚兰文的人来说，耶稣弟兄雅各要书写这么地道的希腊文文献，难道没有困难吗？第二，在这封书信当中，作者从来没有透露自己是主的兄弟，也没有显出他与主耶稣有较为亲密的认识。我们应该会觉得奇怪，一个曾见证主耶稣复活的信徒，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七节，竟然不多提到主耶稣的生平事迹。第三，在讨论信心与行为的课题的时候，作者似乎预设了自己了解保罗的思想模式。主后五十年代的保罗仍然处在针对律法与行为的关系，不过在雅各书当中，这个争论似乎已经是过时了。作者似乎是有意站在较远离事件的年代，从而回应信徒们对保罗的信心与行为这个口号的误解。第四，学者们反对耶稣的兄弟雅各为作者，其中最严厉的理由，就是耶路撒冷的雅各 对待礼仪律法的态度。由于他对犹太礼仪律法极为看重，比如在《使徒行传》以及《加拉太书》，雅各形象鲜明地在耶路撒冷会议当中讨论外邦人应否遵守礼仪律法的问题。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15章13到21节，21章18到24节，《加拉太书》2章12节。但是在雅各书当中，他竟然只字不提礼仪律法的话题。最后，雅各书是属于较为后期被接纳为正典的，原因是早期的教父也有怀疑这封书信是否出自使徒或者信徒有关的人的作品。比如马可福音，虽然作者并不是直接是耶稣的门徒，但是教会相传是由彼得口传的，所以也具使徒的权威性。但是在雅各书这里，我们却很少看到这方面的佐证。综合以上不少的原因，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雅各书是冒名的作品。当然，这封书信的写作年代就必然敲定在耶路撒冷的雅各死后，也就是公元62年之后才面世的。接下来，我们从关注作者的问题转而了解雅各书的读者。一般来说，普通书信并不像保罗书信一样有特定的读者群，这是因为普通书信的收信者范围甚为广泛。就雅各书而言，整卷书一开始就说明要写给散住12个支派的人，这通常是指散居在各处的信徒，而并不一定是指犹太信徒。我们认为雅各书的读者们大概是觉得自己是在社群里是较为贫困的一群，他们甚至曾经经历过在富有人家手下被人压榨或者剥夺的苦楚。如果按照教会这个组织结构来看，教会是由长老主理，并且多散住在罗马帝国不同城市当中，用散住这个专有名词。最后，让我们来稍微谈谈雅各书其中两个主题，就是和平的智慧以及真诚的信心与行为，来结束这一个课程。让我们先了解和平的智慧。我们发现雅各书只有在信的起手语才算是一封信的格式。作者表明自己的身份，就是他称自己为雅各，并以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自居。至于收信者，也只有笼统的称呼，那就是散住在12个支派的人。穆基老师认为，就雅各书的内容来看，与其说它是一封书信，倒不如说它更像是一段对话。在对话内容当中，充斥着浓厚的希腊哲学式辩论的口吻，甚至可以说这种书写风格令穆基老师联想起一封可能来自第二世纪初期的书信作品，极为类似。那是一封冒认写给苏格拉底的信。书信格式上的类同至少有以下4个方面。第一，这里的作者问了读者一连串的问题，然后又自行的回答，这是典型的自问自答的风格。第二，行文间语气充满了挑拨性，也经常运用生动的生活例子阐述他的观点。第三，甚至会设想他的反对者所提出的种种的问题，然后又自行的逐一驳回。第四，在哲学类型的书信文体当中， 他们多集中在讨论财富以及富有人家所过的败坏生活等课题。苏格拉底自己也宣称他从罪恶的财富牢笼当中释放出来，原因是他不接受任何服侍以后的报酬。至于在整个希腊哲学的讨论里，舌头也是聚焦点。雅各书的作者所提到的生命的轮子三章六节，在犹太的文献当中没有类似的画像，作者应该是从其他地方，比如俄尔普斯以及毕达哥拉斯的思想而来。他们都认为人的灵魂在死后会从一个身体投胎到另外一个躯体，也就是所谓的生命的轮子，有轮回的意思。另外，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当中所栽种的道，乃是属于斯多亚学派的画像，用来指神的理性充满了整个的宇宙，使世界充满生机，而人也能明白它的意义。在巴拿巴书信当中，他所指出圣灵的恩赐，就是圣灵在信徒心中动工，使信徒们能够明白神已经指示我们的教训。除了和平的智慧，雅各书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真诚的信心与行为。根据两位古罗马哲学家埃皮克提图与塞尼加，两个人都认为人的道行是在社群当中获得，而并不是单靠着人个别的单努力而可以达到的。对伊比德图而言，信也就是在雅各书以及新约译为信心的意思，是可靠、忠诚以及乐于帮助的同义词。雅各书也有类似的观点，就是雅各书二章八节爱邻舍，每个人的真或者是假真诚都可以从那个人的生活不同环境里的行为而反映出来。以上就是雅各书的介绍。首先我们认识了雅各书的写作背景，以及雅各书乃是犹太风格与希腊色彩兼备的基督徒生活的智慧指南。然后我们也听到了学者们怎样否决雅各书作者不是耶稣的兄弟雅各，并且按照经文尝试勾画出雅各书读者群是谁的问题。最后我们也向大家介绍了雅各书的两个主题，就是和平的智慧以及真诚的信心与行为。在下一课我们接着为大家来介绍彼得前书。我是杨天成，我们下一课再见。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长阔高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话皆明了。
问我一